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啊，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感叹说啊，哪个人又得了癌症啊什么之类，可是其实那里面所有的感叹里面包含着自己对身体的随时会有病痛的恐惧。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好了哥当他去注解的时候，他讲出了我们很多心里面的恐惧的东西，对于拥有事物的丧失这个恐惧，可能是健康，可能是亲人的幸福，可能是爱，可能是钱财，可能是权力，就是一切你放不下的东西。好了哥可能告诉我们的是说，哪一天你不是都要放下，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幸福都是因为你觉得它在手中，它放不下。可是也许这里面要讲的就是放下这件事，当然也是作者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悟啊。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啊。训有方就是说，家教最好最严格，教训最严格，那个父母每天叮咛的，保不定以后就做了强盗了啊，就做了盗匪了。那其实这个小说里面，很多人认为这里面有暗示这个小说里面的不同角色的下场啊。有些角色就是一直在被训练得很好，家教很严格，后来就做了盗匪。择高粱，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啊。这一段比较不容易懂，高粱是讲有钱的人家，就是我们要嫁女儿一定会选有钱的人家，觉得这样子女儿将来有一个保障嘛。那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因为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王熙凤的女儿乔姐在这个小说里刚开始是一个小女孩，然后王熙凤当然当时财大势大，然后她就曾经有过一个刘姥姥进来，然后她也有一点像玩弄刘姥姥，觉得蛮好玩的一个乡巴佬这样。可是刘姥姥倒是死心塌地的，刘姥姥带了一个孙子叫板儿，是乡下人啊，就是那种最乡巴佬的那种小孩子。那当然你不可能觉得这个小说里面乔姐会跟板儿在一起，因为简直是阶级上差得不得了。可是问题是这个家族后来抄家了，乔姐后来的命运就是她的舅舅，就王熙凤有一个兄弟是非常坏心眼的，就是当他们家败落的时候，他把乔姐就卖到妓院去了。后来是刘姥姥这个板儿去把她赎出来，她就嫁给了板儿，就做了农妇了。就是当然你会觉得，哎，王熙凤的女儿做了农妇不是蛮惨的吗？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板儿，她就做了妓女了。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语言是在讲这个家族后来很多人物的非常复杂的这种下场啊。择高粱，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做的官还不够，还不够，还要再大一点，还要再大一点，到最后就带了一个枷锁，就下到监牢去了。好，我们看到这个在政治场上其实多得不得了啊。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昨天一直可怜自己，觉得自己穿了一个破的衣服，破棉袄，那么冬天过冬的时候那个袄都不够厚，今天会嫌自己身上穿了紫蟒，紫蟒是一品大官的这个衣服，紫蟒长。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像那个李斯啊，秦朝的一个宰相李斯后来不是帮助这个秦朝的国王就是商鞅变法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就把整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富强。可是李斯后来就是送到刑场上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儿孙辈就讲说，早知如此不如当年带着黄犬就田猎于田间，根本做一个农民就算了。那么意思说，其实你不知道你所有得到的那个利的部分，福的部分也刚好是祸的开始，就是易经里面讲的福祸相依跟吉凶相依的这种关系。就是人生很少知道福来的时候你要惜福，你要很小心，因为它很可能转成祸，因为它本身是同一个东西啊。所以当然这里面很多跟曹家这个作者的家族经验有关，因为他们后来做江宁织造，做苏州织造，做巡盐御史，别人都羡慕的要死，觉得简直是肥缺肥到不得了了，光一个就够肥了，他们兼三个官，那所有人都看了眼红，他自己也觉得得意的不得了，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命运。可是其实就是抄家的开始啊，就是如果他们不去做这样的官，或者不兼这么多的官，其实也不会到抄家的这种命运，那么整个家族整个败落下来。